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纽约呈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小事中修一丝一念，作者 Phoenix，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日。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1996年初通过父母介绍开始修炼大法的。我从小就像豆芽菜一样弱不禁风，经常发烧牙疼，太阳一晒就晕倒，整日有气无力的。修炼后，这些症状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不见了，成为单位同龄人中少有的无病一身轻的人。周围朋友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就说我们没接触过法轮功，但看到你的身体越来越好，就知道这个功法好。1999年720以后，我也经历了被举报、被非法提审、监听、监控、撤职等等，一路磕磕绊绊走过来，有得法的欣喜，有提高的愉悦，有过关的痛苦，有高压下的思索，有救人的急迫。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，步步如履薄冰，无时无刻不在师尊的保护下走到今天。2018年偶然的机会，我们一家来到美国，一步迈进位于呈现的一个基地项目，后来因为需要又到另一个新的项目。我就把这两年多来在项目中修炼的点滴体会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刚到纽约加入一个新的项目，面临的是对荒废多年的屋舍、场地的规整、垃圾旧物的清理等工作。从过去常年坐办公室只动口不动手，一下成为纯体力劳动者，从心理体力上都面临着很大的考验，脏、苦、累、冷、热等方面都突破了很多难关，在心性上提高了不少。大概有半年时间浑身疼，有一段时间整个后背疼到晚上睡觉翻不了身，每天都需要咬牙坚持。当这些业力消下去之后，换来了一身轻，身体也有劲了，干什么活也不发怵了，才开始享受在这里做的每一件事情，认真体会在一点一滴修炼中提高后的快乐。第一部分，不生贪念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负责工具库房管理，除了把原来破旧沉积的库房清整、粉刷、搬运、归类、登记整理外，我还到杂货里、垃圾堆里找钉子和可用的配件等等。当时我家刚搬家，四壁空空，一切从头开始，即使找个挂东西的哪怕生锈的钉子都没有。在美国买钉子不仅贵，还不能单个买，而我在库房无论地上、角落里、垃圾堆里，随处可见，到处都是。有时我在想，要不是我这样一点一点、一根一根地刨来刨去、找来捡去的，不定多少钉子埋身土壤，或当垃圾扔掉了。但我时时提醒自己，古人都讲路不拾遗，何况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做着这么殊胜的正法事业，我们的一丝一念宇宙之中皆有记载，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要留给后世，绝不能生出一丝贪念。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，不能有丝毫混淆。在这一点上要求自己始终守住心性。第二部分，去除显示心。当我把大陆的社会地位、较好的经济条件、舒适的工作全都放下，决定留下来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是把名利放下了，同时觉得在这里不会有什么让我修的名和利了。可那种后天形成的观念、物质依然存在，时有表现。 刚参加这个项目工作的时候，干的都是脏活累活。当自己一身污浊，一身疲惫，或者一个人在某个角落干活的时候，时不时会冒出一念，怎么也没人看见呀？看我多辛苦，看我干得多不容易。这种明显的显示心倒是很轻易被察觉，正念排除比较简单。还有一些隐蔽的显示心时不时冒出来。有一次，负责人让我出一组数据，我很快就完成了，匆忙送过去。他人没在，就想快点让他知道。好像是为工作负责，其实隐隐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想让人认为办事效率高的显示心理。直到中午吃饭时，我跟他才碰面并告诉他。他说，弄出来了，太好了。我张嘴就想说，早就做好了。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显示心在往外冒，就忍回去了。还有平时与同修聊起来会说，你不知道我们刚来时干的那些活，每天受的那些罪，话里话外都是你们吃的这点苦算什么。其实在我们之前来的同修才是真吃苦，而我吃的这点苦才真的不算什么。有一次我还和先生同修在无意中说起，你说这各个项目最开始的时候又苦又难，又没收入，也没几个人，等做起来了，环境好了，收入也有了，人们也都进来了。他说，听你这话好像心里还有点不平衡的意思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时期的使命，都是为自己做的，怎么还有这种想法呢？我想，是啊，前期的努力不就是为了把项目做起来吗？不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走进项目吗？大家的收入不是越多越好吗？我们不就是要正实法吗？虽然说着好像无心，但背后有不正的观念才会说出这样的话，还是显示心、妒忌心在作怪。前一段时间与一位青年同修交流时，他说，我们过去跳舞的时候，有的人动作做不好，就拼命地练，比谁都刻苦，但最终做出来依然不准确，因为他就没按正确的练。有的人做得不到位，静下心来好好想想，问题出在哪儿，怎样才是对的，然后再去练，不用太费力就达到标准了。他说的话对我很有触动。我们在项目里做着正实法和救人的事，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不在法上，又怎么能正实法呢？思想不纯净，做出来的事怎么有力度救人呢？所以在项目中随时要查找自己的问题，归正到法上来，只有修好自己，才能更好地完成救人的使命。第三部分，改变思维方式，去除后天观念。在项目中，我和同修们之间能敞开心扉，坦坦荡荡的交流，也走过了一段修炼路程。刚从大陆出来时，人与人之间那种防范、揣测、隐晦等思维习惯，我多少都存在，并且一来美国就听同修说，在西方社会，人与人之间都很友善，不会去说别人什么，最多就是点到为止，既不像大陆那样说话极端，也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。所以当我看到周围同修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也不说，有时明知道他说的不在法上，偶尔还会随声附和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所谓友好相处，避免产生矛盾隔阂，把老好人和修善忍混淆不清。当同修指出我人情的东西太多时，自己能感觉到确实是有问题。师父在经文《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》中说，你是大法弟子，谁有问题你看到了不说，对他也不好。 可我还是不知怎么突破，觉得自己只要一说就像批评人家，人家接受不了，弄得自己还很难堪。有一次听到一位同修指出另一位同修的说法不当时，很平和，很到位，问题指出来了，也没使对方难堪，对方还很高兴地接受并道谢。我就细细体会，同修怎么能说得那么纯净，而我却不行呢？深究一下自己的思维过程，往往是这样，当第一次看到同修的问题时，以为同修偶尔会有这种表现，再碰到一次就带上了观念，哦，他原来是这个样子，再碰到一次便有了成见，觉得他就是这样，当他一犯再犯时就带了情绪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？到这一步时再去给同修指出问题，背后已经带了很多东西，再加上自己又为了不表现出成见，尽量不带情绪，所以说话就变得闪烁其词。师父在经文《新加坡法会讲法》中说，只是常人社会的人往往告诉别人好事的时候也带着自己的观念，甚至于有怕自己受损失，维护自己的那个心理，有许许多多方面的东西掺在里面，所以讲出的话听起来就不是味儿了，就不纯了，往往还带有情绪。如果你真的发自善心，没有任何个人的观念掺在里面，你讲出的话真的会感动人。我一点点地体察这些不纯净的东西是怎么形成并存在着，不断地去除，尽量不让自己对人或事形成观念，只是就事说事，慢慢地整个人变得越来越简单。在哪些问题上该说，哪些问题上不该说，我也经历了修炼过程。有位同修经常对我说话很不客气，指派指使，去，你去干什么去？我心里就有些不舒服，尤其当着其他人的时候，虽然我面带笑容，尽量配合，可心里别扭。有同修对我说，他对你说话太过分了吧？我知道这些都是冲着我的心来的，还是应该向内找，修自己。时间长了，不太去感受同修的语气了，反倒又想，同修是不是不知道修自己呀？是不是该给同修指出来呀？与先生交流，他说，他对你这样说话，影响整体项目了吗？对别人造成影响了吗？我说，没有。他说，那就是让你修的呗。我觉得有道理。当我不再被带动的时候，慢慢感觉到，同修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去这样对我说话，其他人可能也不会听出什么，只是我有那颗不愿听不好听的话的因素在，所以才觉得刺耳，都是用来提高自己心性的，这样才能磨练出自己不被他人情绪语气带动的意志，才能静下心来听到最实质的内容，才会具备更大的智慧，透过表面看本质。能和同修们敞开心扉交流，使我受益匪浅。交流中，同修指出我下定义式的说话方式，给了我挖根、转变、提高的机会。比如说，看到同修说话口气比较硬，就认为他不善，交流时上来就会说，你不善，和同修说话很强硬，而不是说，你说话口气柔和一些会更好。看到同修有党文化中的表现，上来先说，你党文化很严重。原来认为这是说话方式的问题，后来才逐步意识到是思维方式的问题。不是希望同修在现有基础上如何更好，而是先告诉同修你有多么不好，就有了不善的因素。这就达不到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我们讲善心，用善心去对待别人，而自己带着这种思维方式怎么能有善意呢？还有一种表现，就是对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往往根据经验判断推论，认为事情发展就一定是这样的，把结果定在那里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这么说吧， 你如果要是带了一定能量，你讲出的话要起作用的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也给人家说成那么回事了，那么你可能就做了坏事了。虽然这些后天形成的意识观念不容易觉察，但只有挖根找到它，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修。只有去除后天形成的思维框架和方式，才能返本归真，显露出真我，才能自然生成善的语言，善的行为。去年十月份，我到另一个项目的库房工作。有一次，负责推广的同修借了十几件物品去做市场调查，过了一段时间没拿回来，这边的同修就说一定要催，不催他就忘了，拿走不还可不行。那边的同修说，你们不能总催，催的这边就不好做工作了，走了程序就行了。我当时想，一边说让催，一边说不让催，那怎么办呢？想想还是从修炼的角度衡量怎么办吧。催是对库房管理负责任，但有不为对方着想和不能很好的配合对方工作的因素。不催是对库房管理的不太负责任，走完程序就万事大吉了，并且看对方确实存在因为忙容易忘记事情的情况，那我想对人对事既负责又配合的态度，应该是过一段时间就提醒同修一下，请他自己把握进度和时间。这件事虽小，看起来也很简单，但对我来说，不是只思考怎么解决问题，而是学会用修炼人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。这是一次修炼体悟的过程。不知不觉来美国已经快三年的时间了，一心一意做着项目的事情，盼望我们的项目发展得更好，救更多的众生，盼望我们能为当地社区提供更多的服务，拉近周围居民与我们的关系，更好地讲真相，证实法，盼望着我们的项目快速发展，把传统文化传递出去，使更多人得度。我们基地的每个角落，处处留下同修们的付出和努力，看到大法弟子们把原来的一片废墟慢慢变得这样生机盎然，并使它逐渐地在步入法正人间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我作为其中的一个微粒子，感到责任重大，同时感到欣慰和自豪。以上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们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